你好、仙台。
外国語情報番組多言語放送局の時間です。この番組は仙台観光国際協会センティアが英語、中国語、韓国語、優しい日本語の4言語で毎月トピックを書いて情報をお伝えしています。今日の担当はセンティアの孫と
中国甘粛省出身の寸妻です。
今月のテーマは朝方、夜方、生活のリズムについてです。今日は中国語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是仙台观光国际协会 CENTIA 的多元广播时间。在这个节目里，我们每个月以不同的主题，用中文、英语、韩语和简单易懂的日语这四种语言，为听众朋友们播放与生活相关的话题。以及来自 CENTIA 的各种通知。本月我们广播的主题是你是早起型还是夜猫子，关于生活节奏的小话题，欢迎各位的收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天黑得越来越早了，虽然白天太阳一出来还是热得像夏天一样，但早晚的风啊已经开始带着一丝丝的凉意了。没错，秋天它正悄摸摸的来了，这种天气最舒服了，是不是？晚上吃完饭，泡杯热茶，窝在沙发里看看书，追追剧，想想都觉得惬意。不过啊，得提醒大家，看书看入迷了，一抬头，哎呀，怎么都到半夜了？这种事儿我可没少干，大家可要小心，别被好看的剧情绑架了作息时间。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秋夜时光该怎么安排才最舒服。是早睡早起享受晨光，还是做个快乐的夜猫子？今天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卓玛同学，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生活作息的那些事儿。卓玛你好。
你好。
想问一下，你是习惯早起的晨型人，还是更擅长熬夜的夜猫子呢？
可能比较倾向于早起的早起型人。我之前是跟就是在国内的时候跟着大家一起住在宿舍，或者说在家的时候就可能被带成夜猫子。
曾经是夜猫子，
曾经是夜猫子，现在改成早起型人。
哦，是这样的。我跟你恰恰相反，我是彻彻底底的夜猫子。
彻彻底底的夜猫子。
对，我更习惯于熬夜，然后早上的时候很难很难起床。
据说那个夜猫子的人，他可能在晚上就是安静的情况下更有创作力。
哦，是吗？
你是不是这样？
我创作了什么呢？我还要好好想一想。但是我还是更享受，因为有了小孩之后，就是白天的时光可能就不属于你自己。
对对。
晚上当小孩睡着了之后，才完完整整的是你自己的一个个人的独立的一个时间。
个人的时间是很重要，
很宝贵的时间。
对对对。
那你早起的话通常会做些什么呢？
我早上起来大概可能6:30左右会起来，然后刚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把拉开窗户，然后把那个光亮会照起来，这样更能维持我以后的早起型的这个奠定了基础，我想是。然后呢就可能会洗漱一下，然后吃个早餐。我现在在大学院嘛，然后我吃完早点之后我就骑着自行车去研究室。大概是这样一个每天的一个流程。
每天的流程都是这样，是不是？那还蛮规律的，是吗？
对，可能来了日本之后就生活更规律了一点。
那你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是像你说有的时候会熬夜，然后反倒到了日本之后生活变得规律了，是吗？
是。在国内的时候你知道的，那个大学它都是宿舍嘛。然后当时我们宿舍有4个人，对，4人间的，就是晚上可能一个朋友要过生日之类的，那我们就晚上去聚餐，然后又去唱歌，这样就会熬夜。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可能家里又要做好吃的，或者要亲戚朋友来，大家一起聊天，然后聊到又很晚又熬夜。
但我们在国内过年的时候会有守岁这一说，是不是？
我们那儿也有，
对吧？
对对对，
会有守岁，小朋友就是难得的那一天可以熬夜。熬过12点，大家互相道一声新年好之后才会睡过去，
对对对，
是不是？
像我可能就是适合熬夜的这种，孩子睡了之后才是我一个人的时间嘛，所以在自己的这个时间里边，我就会做很多就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反倒是早上起来会比较痛苦，早上还要给小朋友做早饭，这还是比较痛苦的事情。
如果有小孩的话，那可能就要另当别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就感觉只要把我自己做好就好了那种。有小孩的话，可能要做早饭，还要送他上学，对吧？那种，
我应该原来是那种年轻的时候也是比较能熬夜的那种人，然后反倒是说生了小朋友之后，因为你的作息要跟着他的作息走，其实一开始是有规律的生活的，完全按照他的生活节奏。但是后来慢慢发现自己的时间比较少，所以每天趁着他睡着了之后再继续熬夜，然后享受自己的时光。这是我的一个变化。
你可能就也是比较适应熬夜的是吗？
是因为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呀。
对，年轻的时候身体好是一个可能，但是还有一个据说研究说有的人有遗传部分，虽然也有生活习惯的那个原因吧，有遗传的一部分，也有是那种晚上适合晚上熬夜的人，还有有的是就不适合晚上熬夜就早起型的人，有的人就是他早起也行熬夜也行，也就那种中间的人据说。
分各种各样的
类型。对对对，据说就是每个不同类型的人，他的那个擅长的工作或者说个人擅长的地方也有不同。
那比如说早起的人比较擅长什么？
早起的人可能就比较擅长计划型的那种吧。然后
所谓的那个 J 人是吗？
可能吧，这个我不太了解，但是说就是可能每个类型的人他有不同擅长的地方。那你像你的话，你是晚上比较能熬夜的人
吧？
那可能创作力啊之类比较高。
你这么说好像是，我的另一半他就是那种比较能熬夜的，因为他有的好 idea， 他的想法都是晚上一个人工作的时候想出来的，然后回家就会比较晚，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呢就起不来了。
那看来你们两个都是类似的。
对。
假如说我是早起人的话，我可能会一直为了保持这个生活节奏，我会做一些来调整我生活作息的一些事情。
比如呢？
比如我举个我最近的例子，像昨天我可能下午4点左右喝了一个咖啡因浓度很高的茶，然后导致我昨天的晚上没能睡好觉，然后凌晨2点左右睡，然后今天精气神就不是很好，效率也不是很高。所以从这件事我就意识到，可能下午临近4-5点左右就不能再喝高咖啡因的饮料，就这种小细节我可能会注意。
就可能是你的身体不太适应这个咖啡因，是不是？对它比较抵抗。
是。
我是每天至少喝2杯咖啡的人。我可能是对咖啡有一种依赖吧，因为是晚睡型，但是第二天又不得不早起，然后好像就是没有这个咖啡因来提神的话，就觉得没有精神，这一天都缺点什么。
像您这种有个专用名字叫社会时差，
社会时差，
对，要适应社会时差。据说这是做一个研究问题，现在正在研究。
啊，是吗？这属于社会学范畴还是说医学这边？
睡眠类的，睡眠类的，
睡眠类的。
对，可能睡眠也是跟人的生活呀、社会角色息息相关嘛。假如我是一个上班的人员，那我要早起上班，那我吧又是熬夜的那种人的话，那我怎么应对这个我作为一个上班人的角色呢？
正常的上班族，如果你是夜猫子的话，你要比早睡型的人要少睡好几个小时。
对吧？
因为大家早起的时间都差不多，上班的时间都差不多。
是，
但是你前一天晚上比人家少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就只能是顶着那种没精神的头脑然后去上班。是吗？
对，就是如果他晚上熬夜的人，那他第二天就根据他的睡眠的类型调整他的工作，但现在这只是一个提倡的口号，没有实行，不知道以后他会不会实行这种。就是如果我是熬夜型的，那我就不用早起上班，我可能是另外一个工作形式那种。
就是说每个单位每个公司的这个作息也根据这个你的职员的自己的作息来进行调整。
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目前来说是一个理想的说法。
如果实施了的话，其实对我这种人是比较友好的。
对，那可能是把那个人的精力最大化。早上起来的话效率没那么高的话，那工作肯定效率也不是很高。
确实。
希望能早点实现。
对，其实我是那种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人。你的睡眠质量怎么样？
我的睡眠质量我自我感觉还不错。那你的睡眠质量不好具体指的是哪种不好？
就是深睡眠比较少吧，都是那种浅睡眠，就是有一点点神经衰弱的感觉。然后对环境的要求会比较高，可能是需要那种比较黑遮光特别强的那种窗帘，然后把光都遮住，甚至说要戴一个眼罩这样才能入睡。周围有一些声音啊就会把我吵醒。所以当你睡眠质量不好的时候，你又睡得很晚，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就特别容易没有精神起不来这样。
睡眠就不仅仅是时长好，就是那个它的那个质量还是挺重要的。就算你睡了就是说8个小时左右，但是你一直都是那种感觉睡着又醒着那种状态的话，还是第二天醒来感觉睡得不是很好那种。
对，然后像你说你睡醒了第一件事情是拉开窗帘，是不是？
对对对。
就
说睡眠有个睡眠节奏吧，它那个光照会调节睡眠节奏嘛。你早上醒来你醒来的那个机制就开发了，那个光照进来，那你就这样一直就不会再想睡觉的那种。等晚上那个光亮太阳下山了嘛，然后就慢慢想睡觉的想法又出来，到可能到10点11点左右就达到高峰，可能那种。
哎，就像古代的人，日升而起，
日
落而
息，
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
我以前有读过一些关于小孩睡眠的视频，因为小朋友一天睡好多觉，他就建议白天睡觉的时候尽量不要打上窗帘，就让他在自然的那种环境中睡，然后等到晚上就要把窗帘关上，就是让他适应这个正常的一个睡眠的节奏。对
对，确实。
看来我们大人也需要这样的是吧？
如果白天可能完全黑的像夜晚的那种环境的话，你可能昼夜颠倒。
对对对，有的时候会那样。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太累了，然后中午的时候睡了个午觉，挡着窗帘挡得特别严实的话，就会一觉睡到傍晚，或者是睡到了晚上，然后起来了就开始有点懵懵的，不知道这是几点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我也有这种感觉。之前有过一次熬夜，然后就白天睡觉，然后晚上醒来的时候天黑了嘛，我还以为是就是天亮了还是天黑了也不知道，一看时间才知道是晚上8点左右。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真的。
睡眠确实挺重要的。
非常开心，我们聊了很多有关睡眠的话题，也知道有的人是属于早起型，有的人是属于夜猫子，每个人调节睡眠的方式都是不同的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
好的。接下来是来自森迪亚的通知。你知道仙台观光国际协会国际化事业部的电子邮件杂志吗？仙迪亚通过电子邮件以日文、英语、中文、韩语、越南语和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向大家发送各种实用信息，内容包括防灾与灾害时的应对信息，还有仙迪亚开展的各类活动通知，以及仙台多文化共生中心的最新消息、外国居民的生活信息、宣传资料的发布通知、来自仙台市的官方咨询等等，这些都是有助于您在仙台安心生活的宝贵意见。电子邮件杂志注册是免费的，建议大家也将其作为防灾对策的一环，欢迎您积极订阅。想了解更多信息或进行注册，请访问仙迪亚国际化事业部官方网站。
今天的多语言广播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